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春楠。今天我们请到一位刚刚从韩国首尔旅行回来的朋友舒夏，来聊聊他这次非常精彩的旅程。
大家好，我是舒夏，很高兴能够做客《人在旅途》，特别是能讲讲首尔这个城市，它真的带给我很多的惊喜和感动。
那么舒夏，你觉得首尔是一座怎样的城市呢？
如果用三个词来形容它，我想说它是节奏、温度和反差。节奏就是它真的很快，街道上都是走得飞快的人。温度呢，来自于人情味，大家都很热心。反差是因为它能够把古老宫殿和现代大楼融合得那么自然。
那你刚才也提到了说古老的宫殿，那么我们一般说到古老的部分呢，就会想到一些比较传统的这个宫楼庙宇。那这一次你有去一些比较传统的宫殿吗？
当然啦，我去的第一站就是景福宫，还特意在附近租了一套韩服，穿着进去真的感觉像穿越到了朝鲜王朝那种青瓦红柱建筑，看着特别壮眼。
那我之前有听说过，就是在首尔这边穿韩服可以免费进入这个景福宫，是真的吗？
对呀，穿韩服不仅免费，还有很多人愿意帮你拍照。我在勤中殿前面拍了很多照片，而且还去了昌德宫，它的后院比前殿安静很多，但很有禅意感，像是走进了一幅山水画。
确实这样，我对于景福宫也是非常向往的，因为经常会有就是拿首尔的景福宫和国内的一些宫殿进行对比，我也确实会感觉到通过照片去感觉到一些非常不同。那舒夏，你能讲讲就是你觉得韩国的这个景福宫和国内的一些像北京的故宫有什么，你会觉得有什么特别差别大的地方吗？
我觉得一个最明显的地方就是它其实比较小，就如果说你只是走马观花看一下的话，你甚至十几分钟就可以走完了。而且它虽然也有了一些咱们中国一些传统的文化传过去，但它相对来说跟咱们的文化还是会有一些差距的。就最明显的，他们写的那些很多对联都是用白底黑字来写，就但是这白底黑字可能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是一种可能不太吉祥的象征。
对，确实这样。那我们也会觉得，就是即使是大家都是从亚洲文化去发源出去的内容，但是不同的国家之间，对于哪怕是对于这种王国的王国的宫殿来讲，也会有非常大的差异。那么我们说完了传统的部分，现在我们来聊聊现代的部分。首尔可是亚洲潮流最前沿的地方。
哇，像弘大、金沙洞、圣水洞这些地方都超有氛围的。弘大呢是年轻人的天堂，到处是街头艺人和手作小店，我在那都看了好几场免费表演。
那么我之前有了解过一些这方面的内容，那你会不会觉得新沙洞这个地方会更高级一些？
会有的。新沙洞里面道呢，它就像是设计师的街区，整条路两边都是特色咖啡厅和品牌店。在那里我发现了一家只有8个座位的独立书店，氛围特别文艺。
那我会觉得像所有的这种现代化的大都市，它都会有一些比较文艺范儿的街道。那我会觉得韩国的首尔也是一个这种，韩国我觉得它就会比较潮流比较文艺范儿的国家，然后它的这种街道也会相比较于国内来讲的话，可能会更有特色，更有就是更高级的文艺一些。那么
会有那种感觉。
对，我们刚才聊到了这个韩国的古今建筑，那我们来聊聊这些到每个地方旅游最让人值得期待的事情就是吃。那么去韩国，我觉得不吃一些特色的当地美食，就会觉得有些太亏了。那么舒夏，你在韩国的过程中尝到了一些什么特殊的美食吗？
其实我每天都是从早吃到晚， 早餐到宵夜，每一餐都没落下。从最基础的街边年糕、鱼板开始，到广藏市场吃绿豆煎饼、红豆杂汤，还有隐藏小摊卖紫菜包饭的，米饭呢是温的，很贴心。
那么像韩国最著名的韩牛烤肉有尝试过吗？
有啊，我去的是弘大附近一家超火的炭火烤肉店，韩牛的口感细腻，油脂呢香雾气扑鼻，我还尝了拌饭和冷面，连他们的小菜都吃得一口不剩。
哇，那这样看起来确实是非常让人值得期待的。那么属下你对于韩国的甜品有什么了解吗？
甜品，我觉得他们的咖啡馆的甜品都非常用心，有一家叫 Coffee Onion 的店，招牌牛角包配上芝士酱，口感炸裂。
嗯，那么我之前也有了解过一些说韩国吃饭的时候会上特别特别多的小菜，那像我之前在美国这边的韩餐店吃饭的时候也确实如此。那你觉得就是你到亲身到首尔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吗？就是他会用小料就给你吃饱的那种感觉？
觉得真的会有，就是它的小菜非常丰富，而且他们那种泡菜对比于国内来讲的话，口味会更不一样一些，他们会偏辣一点，然后呢，不会特别咸，但是很香。小菜的话，我是差不多也有印象中有吃到过十几种。
那我有一个个人比较好奇的问题，就是那像他们韩国的韩餐店的话，小料是免费的吗？还是说？它是需要自己收费的，还有就像随餐一样，就你在这个店里随便点一样东西，它都会给你上很多的小料。
说是免费的，因为它的除那个小料费这样东西，但凡是你一进到店里面，先给你上一杯冰水，然后呢再上十几种小料，少一点的餐厅也会有个四五种。
我明白了。好的。那我们了解到了韩国的一些这个建筑文化和饮食文化。那么提到韩国，我们不得不提到，我觉得韩国是真正可以最值得深疑的地方，就是它的韩剧了。那么你也一定去打卡了不少这种经典韩剧的拍摄场地吧？
必须的，我还去了鬼怪的石桥，还爬了来自星星的你拍摄过的清空公园，虽然风很大，但是特别浪漫。还有北村韩屋村、古宅和石桥巷都特别出片。
那你有没有去体验一下韩剧特别经常会出现的场景，就是那个汗蒸木？
有啊，我去了明洞附近一家传统汗蒸木，穿了他们统一的衣服，在暖房里面。聊着天，吃着鸡蛋和米露，就像是韩剧里面超级解压。
嗯，那我会觉得，如果是像你这样特别喜欢韩剧的朋友们，去韩国首尔去游玩的时候，确实是韩剧的这种同款打卡地是非常非常值得一去的。然后你在首尔去见到和影视作品里一模一样的这种场景的时候，我觉得内心应该是非常有感触的。那我们除了打卡之外呢，那你还有没有参加一些这种韩国特有的文化类的活动？
有啊，我去上了一个泡菜手作课，老师非常幽默，从切白菜到调辣酱，每一步他都亲自教我们，最后还带回了一罐自己做的泡菜。
哇，那确实是很有意义了。
对，就这种文化体验让我觉得这趟旅行就不只是走马观花，而是真正的融入到还有理解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嗯，那我想你应该也没少在韩国去购买一些护肤品啊或者其他的东西。
必须要带的，像护肤品这些呢，买了雪花秀，然后 Dr. Jet 我都囤了，还买了很多一些文具。贴纸、手账本之类的。
嗯，确实韩国的彩妆是非常出名的。我们在国内也经常会购买到一些韩国的这种来自韩国本土的这些品牌。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想去韩国首尔去游玩的话，我会觉得 就是帮自己的这个女性朋友们，或者说帮自己的朋友们去带一些韩国的这种彩妆用品，是非常非常非常棒的礼物。那么属下你有没有一些推荐的购物点？
我比较推荐去宏大买一些有趣的小物件，然后呢明洞是大牌的集合地，它可以退税，然后也很方便。像顺水洞的话，有一些文创店就特别的小众，然后我在那买了一个用韩纸做的手工灯。
那我们聊到现在会发现韩国的这种白天的文化，然后白天可以去的地方简直太多了。那你像你一样白天去了这么多地方，你晚上还可以体验到这种韩国特有的夜生活吗？
我还是会有去的，虽然很累，但我晚上还是想去体验一下。晚上我就去骑车了，我在那个汉江边吹着风，汉江边呢很安静也很安全，在那个建大夜市还去吃了很多的小吃，去跳蚤市场啊，啥都有，应有尽有。然后还去了宏大的 Live Club 看了一场地下乐队的演出，现场都是超嗨的。
对，我会感觉首尔的晚上会比白天还要热闹一些。哎，那说下你有没有去体验过韩国人的他们的这种这种也不能叫昼夜颠倒吧，可以说是这种时差比较大的作息呢？就是去感受一下晚上的首尔。
有去了一些，有一些地方它是越到晚上就越有特色。像他们的夜店、书吧，还有深夜食堂都有不一样的特色。我去了，我体验了一下他们的那种深夜书吧。
确实，韩国的夜生活我会觉得比较特殊，因为我会觉得韩国人他们确实是真的很昼伏夜出，他们简直像进化掉了睡眠一样，然后晚上可能才是韩国人真正享受他们自己时间的这样的时光，所以他们就会把晚上的活动变得非常丰富。那么说下你这次在首尔游玩的时候，有没有正好赶上什么特殊的节日吗？
就赶上了一个烛光灯节，在那个清溪川两岸布满了五颜六色的灯，连桥底都投影着动画的图案，非常梦幻。还遇到了樱花盛开的季节啦，在如意岛那边，整条路都是粉色的花语。
哇，那听起来确实很像这种韩国偶像剧里面的场景。
对，是他们每一个节庆的场合都透露出了他们对生活的那种仪式感。
那我也有了解到你这次是春天去的时候啊，那我觉得有些观众朋友们就可能想了解一下，那么首尔它适合哪个季节吗？或者说你有没有去了解过一些首尔四季不同的风貌呢？
我本来只计划春天去，但是做攻略的时候看了很多不同季节的照片啦，真的每个季节都有自己的性格。春天当然是樱花，像如意岛、石春湖那一带简直是梦幻，风一吹，整条街像下雪一样。
那么夏天呢？我有了解到韩国的夏天应该会比较炎热。
夏天是挺热的，但是他们也有专属的夏日活动。比如汉江水上乐园、户外音乐节，还有很多24小时营业的咖啡厅、书店都可以避暑。晚上呢，又可以去清溪川边散散步呀，看夜灯，都是很有情调。
那么我也来过首尔这边，秋天的枫叶听说也非常美。
对，秋天的话，我推荐去南山公园、德寿宫是残路。都是金黄和深红交织的感觉，很有诗意。还有大学路那边的街头剧场，常常有露天表演，文化氛围特别浓。
那么首尔的冬天呢？我觉得首尔冬天可能会非常的寒冷，它是不是就只剩下寒冷这一个代表词了？
其实他们冬天也很有氛围感，像明洞圣诞市集、首尔广场的溜冰场，还有乐天世界里布满灯饰的游乐区。完全就是韩剧里才会有的浪漫场景。那如果听众朋友们不怕冷的话，非常推荐冬天来，可以一边喝着柚子茶，看看雪景，都是非常特别。
那听你这么说的话，会感觉就是首尔是一个一年四季都有着完全不同的展开方式。
我觉得首尔就像一本会变装的书，每一页都有不同的故事在等着我们去翻。
嗯，确实这样的。首尔作为一个旅游城市来讲，它其实不光有非常非常漂亮的美景，它更多的是以一种文化输出的地方出名。那么首尔作为韩国这样韩流文化的发源地，那么 K-pop 应该也是你这次旅途非常重要的一环。
对啊，我这次特意安排了几天去体验他们的 K-pop 文化。我去参观了 HYBOP INSIDE 展馆啦，那里是 BTS 粉丝的天堂，馆里就有很多珍贵的舞台服饰，音响互动体验，还可以看到偶像们的幕后花絮和练习影像。
哇，那这样确实是这种韩团粉丝的朝圣之旅啊。
嗯，对，我还去了 SM 公司附近的 COEX 一带，那边有个小型展区，展示了像 SPOP EXO 的历史周边。虽然 YG 总部不开放参观，但是我有路过那边，看到门口已经成了一个拍照景点，超多粉丝打卡的。
嗯，确实是，如果是这种韩流文化的这种比较喜欢的人的话，我会觉得像即使见不到偶像本身在韩国，但是可以去打卡偶像一些曾经待过的地方，或者说他们的这种公司大楼，也会非常非常有纪念意义。那么除了像这些娱乐公司之外呢，还有没有一些什么隐藏的韩流文化地标呢？
有很多呀，像宏大、宁洞，经常会有地铁广告的打卡点，是粉丝为偶像庆生宣传专辑发布时投的广告墙，拍照的人都超多的，而且还会有咖啡厅，店里会根据不同偶像布置应援装饰，氛围都是超热情。
哇，那之前我也想起有位听众讲过说他不是粉丝，但是也会非常爱这些这种偶像的装饰，他会觉得非常有仪式感。
对对，其实哪怕你不是粉丝，也能感受到那种年轻文化的活力，那种喜欢一个人就想让全世界知道的热情，非常感染人。
嗯，确实是这样的。那我之前有听说首尔这个地方就是三步一个明星，五步一个这个粉丝。那么我想知道你这次去韩国首尔的时候，有没有碰到一些这个偶像或者 idol 呢？
没有，非常难过。有想见的人，但是没有碰到。
那我们确实，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可以期待去这个韩国首尔游玩的时候来一次这个美丽的邂逅吧。那么我们刚才说到了这种粉丝文化，说到了这种青春和能量，那么我觉得首尔的大学也非常值得聊一聊。你有没有去感受一下这个韩国大学校园内的氛围呢？
有去了几个校园，就是安排就是在行程里面计划了走了几个著名的高校，像首尔大学、延世大学、梨花女子大学啦，还有弘毅大学，每一个大学都很有自己的特色。
那么我们先聊一聊首尔大学。那么你觉得它作为韩国第一学府是不是非常的有气场，就像我们的清华北大一样？
对，它就像是那种大山脚下的学术象牙塔，校园很大很安静，有种沉稳严谨的氛围。在图书馆外面也看到很多学生一边吃饭一边看书，超级自律。虽然我只是一个游客，但也能感受到那种学习的氛围，很震撼。
对，确实是，毕竟是这个韩国最好的大学嘛，作为韩国的清北也为这个韩国本地或者说世界各地输送了许多不同专业的人才。那么像延世大学和弘毅大学呢，是不是它就会就相比于这个首尔大学来讲，它会更文艺范一点？
延世大学的校园呢就特别美，像那种韩版的哈利波特的感觉，有很多的石墙和藤蔓，旁边的街区呢叫新村，街上有很多的咖啡厅、书店和二手唱片店啦，就是一个文艺青年的天堂。那弘毅大学我感觉是更加自由和奔放，有涂鸦墙、街头艺人，还有独立手作，
整条街感觉都是灵感的实验室。
嗯，我觉得像大学这种地方就像是整一个国家的这样一个文化的前沿或者文化的缩影。那么韩国的大学文化其实和国内的大学比较起来，它会更具有韩国这样一种艺术性和文艺性的特色。确实是，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想去感受一些比较安静一点的，或者说比较前沿一点的韩国文化的话，其实可以去韩国的大学走一走，也许你会有一些比较惊奇或者比较独特的发现。那么首先你有没有在首尔去参观这些大学的时候和当地的大学生交流过呢？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欢迎参加美国心脏协会认可的急救以及心肺复苏课程。这是华州唯一用中文教授的该课程，涵盖成人及儿童急救认证，可通过微信、电话或者 WhatsApp 联系我们1206-778-3438。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我在咖啡厅呢碰到了一位延世大学的学生，他就说学习压力虽然很大，但也有很多学生社团活动和表演可以释放压力，他们也很喜欢展示自我，也很敢表达，完全不压抑。
嗯，确实这样，这也让首尔这个城市呈现出一种比较年轻的活力吧。
对，我觉得大学生是首尔这座城市的底色，他们的创造力和个性塑造了很多文化风向，比如文创店、潮流展、音乐节等，都是从这些年轻人的圈子里面出来的。
对，难怪首尔会让人觉得就像永远走在前面。大部分人可能都会觉得首尔确实是这种年轻人的首尔。
对啊，因为不只是时尚的前面，还有思想表达方式，还有生活态度在前面。
对，韩国，我觉得韩国的首尔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思想、非常独立的一种城市。那么我们刚才聊了一些韩国的景点、韩国的人文。那么你作为一个刚刚从韩国返回国内的这样一个听众朋友嘉宾。那么你可不可以从实用的角度来讲，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些这个第一次去首尔的旅行建议呢？
我想给大家说，第一个建议是住得好真的很重要。我推荐首尔的三大区域吧。弘大呢适合年轻人，气氛自由。明洞呢购物便利，地段居中，想要公务的住在这边就会很方便。那江南就更加都市一些，就比较高大上，咖啡厅呢和高端品牌都会在那边。
那么我也听说过首尔的交通是比较便利的。
对啊，像韩国的 T-Monica 基本上可以搭所有的地铁和公交车，非常方便。地铁推荐使用 Subway Korean 或者 Never Map， 也支持英文导航，也很准。还有搭公交车的时候要注意上下车都要刷卡，这个跟我们国内会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
是这样的。那么你会觉得就像在交通这个方面的话，因为韩国 就是韩语对我们来讲可能会有一些困难，那你会觉得使用英文或者说用中文可以在韩国啊比较这个便利的进行一个交通吗？
嗯，如果你是去购物的话，在明洞那边、弘大那边，基本上那些销售人员都是会讲中文或者英文的。但是如果你去到一些小摊啦，公交车、地铁这些比较多，老龄化一点的工作岗位的话，会讲英文的就比较少。
嗯，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还是用这个最原始的肢体语言进行交流会比较方便一些。
这个很重要。
那么在这个韩国的吃饭方面呢，你有没有什么为大家推荐的？
哎，好吃的实在是太多了。我建议大家白天可以去广藏市场吃一家他们的地道小吃，然后晚上可以找一家韩牛烤肉店好好犒劳一下自己。还有喜欢吃甜品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能错过 Cafe Onion， 建筑呢是老工业风，他们的甜点超棒的。
嗯，那你有没有什么一些在这个首尔的避坑指南呢？
我觉得也有几个吧。第一个是热门餐厅最好就要提前排号或者预约，然后第二个有一些商圈它是不可以刷 Visa 或者信用卡，一些外国卡还是要准备现金。第三个就是韩国有很多的坡，建议大家要穿平底鞋、舒适的鞋。还有一个要尊重他们的当地礼仪啦，比如搭地铁就不可以大声喧哗，不可以打电话，吃饭的时候减少浪费，这些都很重要。
对，我觉得你说的太实用了。那么这一段听完，我相信听众朋友们都可以做一份避坑版的韩国行程表了。那么旅行嘛，除了看风景、吃美食，最让人难忘的往往是遇到的人。那么你在首尔有没有发生一些特别特殊或者说比较温暖的小插曲呢？
有啊，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仁寺洞那天，就我在一家很安静的传统茶馆点了一杯无味子茶，一个韩国老奶奶就坐在隔壁桌，看到我是外国人，她就用简单的英语跟我搭话，跟我聊了一会儿。
哇，那一定是特别难得的交流经验。
对呀，他说他年轻的时候想去中国旅游，但是因为家庭和年代的限制就没去成。他就特别认真地问我，泉州是不是靠海啦？那上海现在是不是像韩国的江南区那样？我就一边跟他比划，一边给他看手机上的照片。
那这样听起来的话，这个老奶奶好像也帮你去完成了一种某种上的旅行。
嗯，对。那半小时眼神和笑容也能传递很多东西。临走的时候他还送了一包自制的柚子糖，说是他亲手熬的。
哦，那听起来确实是非常的感人。那么这种人和人之间的善意确实是在地图上也找不到的风景。
对呀，因为在旅途中遇到陌生人的温柔瞬间，会让这个城市在你心中变得更加柔软、更加真实、更加立体。
嗯，那像我们之前聊了很多这个景点文化和特色，那么我想问一个反向的问题，因为首尔是大家众所周知的一个节奏非常非常快的城市，那么你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没有找到一些比较慢的地方呢？就那种可以让人在首尔这个地方，在感受过它的快生活之后，可以找一个小角落慢下来躺会儿。
有啊，虽然它节奏很快，但也有很多适合发呆沉思的小角落。就比如我去了一家在北村巷子的小书咖，它的名字叫月后集坟。店主呢每天限定只接待10位客人，要求大家不能讲话，进去只可以听音乐、看书、写字，就很适合发呆。
嗯，那这个店主确实是非常个性了，听上去他的这种所作所为，他的这个劲，就像是在城市里的一种精神绿洲一样，是这个给忙碌的人们一种精神的慰藉。
对，像圣水洞那边以前是工业区，现在改造的就特别文艺，很多废旧厂房都被改造成了花园书屋、极简风的咖啡厅，适合一个人坐上2个小时，什么都不干。
这也是旅行中特别珍贵的一个部分吧，让你重新学会怎么样慢下来，或者怎么样停下来。
对，我觉得慢的地方会让人更容易跟自己产生对话，你可以更真实的观察这座城市里那些不张扬的小美好。比如我在望月市场的小摊前看到一对爷爷奶奶，他们一起在炸甜不辣，看得我心头暖暖的。
像是这种市井的日常，其实反而比喧嚣的闹市更能打动人心。
是啊，比起游客视角，其实我更喜欢用生活者的眼光去看看这座城市。
那么首尔附近你觉得有没有什么适合当天往返的小旅行呢？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进行一个首尔中心的这样一个游玩，就是说他们已经完成了首尔的游玩，还有一两天的时间，想去进行一些周边的游玩，那你有没有什么给大家推荐的地方呢？
一天的话，我觉得可以去仁寺洞，因为那边有很多的传统工艺品店啦，你还可以在那边喝到他们的特色韩方茶，然后北村韩屋村也很推荐，拍照的人很多，但是氛围不会很吵。那如果你想远一点的话，南怡岛是拍冬季恋歌的地方，特别适合小情侣们去走一走。
那么这样看起来，韩国附近也还首尔附近有很多可以值得游玩的地方。那么我想苏夏能不能为大家分享几个在首尔的一些比较实用的小贴士呢？
好呀，那第一个的话，我们一定要下载，韩国地铁 APP，它的站名全部都是英文的，非常清晰。然后第二个的话，不可以太依赖信用卡、Visa 这些，像很多小摊他们还是会收现金的。第三的话，热门的餐厅要网上排号，我们就要早点预约。最后一点要合理安排景点啦，像宫殿类最好就是早上去，人比较少，光线也好，拍照都是很出片的。
那么舒展，你觉得这趟旅程来讲，对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我觉得是在快中找到慢吧。这座城市它的生活节奏很快，但它给我。留下了一个缓下来思考和感受的空间，特别是在那些传统场所，还有夜晚的汉江边，我会突然的意识到，旅行不只是看景，更多的是感受人和生活。
那么我也知道这次你是一个人去首尔旅行，那你觉得首尔这个城市它比较适合独自旅行吗？
我觉得非常适合。我一开始也会担心有点孤单，但是到了那边之后，反而觉得一人游是一种很自在、很独立的方式。
那你觉得首尔给独行的旅游最友好的地方是什么呢？
首先，最重要的是他们的治安真的很好。像晚上，女孩子一个人走在宏大圣水洞，甚至是地铁站都不会有感觉到不安全的。其次是很多餐厅都会支持一人食啦，一个人用餐，像拌饭、冷面、烤肉店，很多都有一人套餐，完全不用感到尴尬。
那我会比较好奇，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在我们之前很多的嘉宾那边也都问过，就你会觉得韩餐这个东西，你会觉得你是会比较鼓励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去一些比较出名的、比较这个热门的那种网红店去吃呢，还是会觉得去到一些小巷子里去找他们这种当地本地的手艺人的这个味道，对于我们外国人来讲会更好呢？
其实我觉得两种都是不同的体验吧。但是我个人的话，就是不喜欢安排好固定的餐厅，因为有时候我的行程呢会有变动啦。那你如果要特别去打卡那个餐厅，就会很累。所以我都是走到哪就吃到哪。
确实是这样。那我们也会觉得是这样因为我觉得所有的嘉宾其实回答的内容都是会更希望去这个 就是这种小店实体店去吃一些，而不是通过这种网红店，因为网红店相对来讲的话可能味道没有那么好，或者说是比较这种千篇一律的服务，没有这种小店给人们带来的这种当地文化这种激情热点。那么我们回到刚才的话题，那么你在这个首尔游玩的过程中，你是怎么一个人安排每天的节奏呢？
就我每天都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慢慢来的，就每天睡醒了，我今天突然间想去哪我就会去哪。早上的话我会一个人去咖啡厅坐一坐，中午的话就在街边的小吃摊随便吃一份热乎乎的汤饭呀，下午的话去可以去看看博物馆和美术馆，然后晚上可以去江边散步听一听街头的表演。我没有那种必须要打卡的压力，我觉得这样反而更容易和这座城市建立上一种心灵上的连接。
嗯，那么听你这么一说的话，我会觉得其实一个人走走也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有一个晚上我在那个望远市场随便点了一碗部队锅，然后我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听着隔壁桌的韩国家庭热热闹闹的聊天，虽然我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但那一刻我觉得我特别平静，就觉得虽然我是一个人，但一点也不会觉得孤单，而且这样我可以更加专注的去看每一道的风景，去品尝每一个的味道啦，也可以更清楚的跟自己对话，听一听自己心里的声音。
这样，那么我也看出来你确实在这个首尔的这一场旅行中确实收获了很多内心的感悟。那么我们知道在首尔这边很多人也会对这种 Keep Beauty 的文化非常感兴趣，你有去感受一下这方面的文化吗？
有的呀，那首尔简直就是爱美人士的天堂，我去了明洞和林荫大道，那儿基本上是每两步就有一家化妆店，像是 Innisfree、 Olive Young 这些大牌的旗舰店都特别大，然后他们还有很多的试用装呢。
那么我听说韩国本地人也非常注重这种护肤或者美妆。
对，他们从小就会有护肤的习惯，对成分也很讲究。有一次我在店里买面膜，那店员居然还根据我的肤质推荐了不同的种类，还跟我细心的讲了功效，非常专业。
那你会觉得就是韩国的这些美妆产品或者护肤产品相的价格相较于国内来讲是更便宜了一些吗？还是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区别？
如果是他们韩国本地的化妆品的话，肯定还会是在那边购买比较便宜一些。那如果是他们的韩国本土品牌跟我们中国本土比起来的话，那好像还是他们贵一些。
是这样。那确实是。那么我们刚才聊到了说这个首尔的交通，那么我突然想起来我之前听到朋友跟我介绍说首尔的地铁是非常有特色的，是吗？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是的，他们的地铁线路超级发达，而且车站又干净整齐啦，指示也非常清楚。那有一些地铁站还有艺术展览，K-pop 的广告牌，
就让人感觉地铁不是一个枯燥的通勤空间。
那这样听起来的话，好像也有一种特殊的旅行。
没错，他们地铁里面还会有小型的便利店啦和书店，我会到里面去边走边逛，不知不觉就到站了。
那确实是这样的话，可以让这种相对来讲比较枯燥的赶路通勤也会变得更有趣。那么我们聊了这么多的这种韩国首尔的这种现代的文化，那么我们想继续返回景色当中去。那你也刚刚提到了汉江，听说那里的晚上是特别热闹的，是吗？
嗯，对，尤其是夏天的傍晚，很多人会在汉江边搭帐篷、铺野餐垫，吹着风吃炸鸡喝啤酒，那边的便利店甚至还会有野餐垫出租的服务，而且还有炸鸡配送到草地的服务哦，非常贴心。
那么所以这么来讲的话，就汉江的附近不光就有客，那么像他们本地人来讲也经常去，是吗？
对呀，有很多韩国年轻人下班或者放学过后都会去汉江边，咱们可以看到情侣牵着手看夜景，然后朋友呢会在那边打扑克牌，然后还有人安静的看书画画，非常松弛。
嗯，那么相比较于汉江的这样一种比较静谧柔和的氛围来讲，那么孔大街头是不是这个是年轻人更喜欢去的一种享受夜生活的场所？
我觉得是这样的，弘大呢是首尔最有青春气息的区域之一吧。那晚上会有很多的街头表演，客人在街上唱 K-pop， 然后跳舞啦，还有即兴涂鸦跟画画。
嗯，那么那边的夜生活是不是也特别丰富？相较于汉江边上来讲，会不会有些不同的地方？
我觉得比汉江边会更丰富一些，它就会有很多风格各异的小酒吧，主题咖啡店啊，然后还有桌游店、live house、地下演出场所。无论你是想安静的聊会天，还是想彻夜的狂欢，在这儿都可以找到适合你的地方。
嗯，确实是。那么，我们刚才也聊到了很多这个大学，其实我们还漏掉了一个，我会觉得是我对于韩国来讲最感兴趣。最感兴趣的一个大学就是梨花女大附近。那么我之前也听说过这个梨花女大附近的街道是特别有特色的，是吗？
嗯，对，那边呢就非常文艺的小清新，他们沿街都是那种服饰店，还有文创杂货，有一些女生都很喜欢的甜品店呀，会有很多人穿着韩服来打卡。
嗯，梨花女大在我的印象中，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对于梨花女大的印象是非常好的。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机会的话，可以去梨花女大这边看看。它不光是一个非常有个性、非常有精神、非常有这个女性魅力的学校，也同样是一座历史悠久、环境优美的学校。那么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说自然风景，那么我想知道首尔有没有一些适合爬山或者看风景的这种更倾向于自然景观的地方？
有啊，我觉得像南山公园的话就很适合轻松爬山，因为它的山顶是首尔塔，那你就可以360度的把这个城市收入你的眼底。那还有像仁王山、北汉山这些地方，登顶之后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城市的天际线，还有自然风光的交织，特别震撼。
那这样说的话，首尔是这个地方的这种城市与自然的景观结合的是非常紧密的。
嗯，这也是我很喜欢它的一点，明明它就是首都城市，但你总能在这些高楼林立之间找到一块安静的绿地，让你可以放慢节奏，深呼吸一下。
嗯，对对对，这样的话可以让不光是游客或者是韩国本地的人，可以在自己这种繁忙的工作压力或者繁忙的学习压力中找到一块可以放松自己，可以去这个比较清新的地方进行休息。那么我们刚才也聊到了说首尔这个地方一年四季它都是一个非常不同的风景，有着非常不同的打开方式。那么 我们知道那春天除了灯节之外还有一个韩国的樱花季是怎么样的呢？
对，樱花季呢是每年的3月底到4月中，我最推荐大家去如意岛那边，因为那边有一整条的樱花大道，那个树枝会像拱门一样铺在你的头顶，真的就像是走在韩剧里面。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会有樱花盛开的时候会有很多人先去参观？
都会有非常多的，因为那韩国人他也会很享受这种人群的感觉，大家呢就会带着野餐垫啦，在树下慢慢的吃饭聊天拍照，还会有人在那儿画速写唱歌，就一整条街都给我一种生活中的浪漫的气息。
嗯，那这么说的话感觉韩国人就特别首尔人他们真的是很会生活的。
嗯，没错，他们对季节的感受特别细腻。嗯，他们有个地方叫石屋村湖，也是赏樱花的一个著名场所。那他们湖中会有乐天塔的倒影，樱花呢就会环绕那个水面，景色特别像一幅油画。
那么像首尔的春天其实是以樱花作为代表，非常的漂亮。那么像在这么炎热的夏天的话，那人们在首尔是怎么消暑的呢？
夏天的话，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汉江的啤酒节吧。会在汉江的公园举办，然后整个草坪上都是帐篷啦、躺椅啦，然后晚上还有 DJ， 电音派对啊，还会有露天的电影、灯光秀这些。
听起来其实很像这种迷你版的音乐节。
是的，是的，但是它又特别的平民化，因为人人都可以带炸鸡、啤酒进去。那到了晚上，那个灯光就打在汉江上，再加上夜风一吹，特别畅快，年轻人超爱的。
嗯，那确实是一个非常受年轻人喜欢的季节吧。那像我们刚才聊了春天和夏天，那么秋天除了秋夕之外还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节日呢？
秋天的话是他们节庆最多的时候，像景福宫它会有秋季的夜间开放，会在晚上点灯，然后演奏一些传统的音乐，然后你可以穿着韩服在宫殿里面散散步，会特别像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
那听起来会有一种既有很浪漫但是又有很有这种文化感的氛围。
还有首尔的传统文化节，你可以体验打年糕啦，做韩纸扇呀，学学传统舞蹈呀，就特别适合带小朋友或者说深耕文化历史的朋友去逛一下。
嗯，那么还剩下一个冬天，那我对于首尔冬天的印象来讲可能只剩下一个寒冷的，那会不会就没有什么特殊的节日氛围？
不会，因为他们冬天虽然冷，但是节日气氛我觉得反而会更浓烈。比如圣诞节前后啦，明洞、乐天世界塔、东大门都会布置圣诞的灯饰，还有滑冰场啊和圣诞市集。
嗯，那你刚才提到这个圣诞前后，韩国人是怎么庆祝圣诞节的呢？
其实我觉得他们过圣诞节更像是情侣节，就你会看到整条街都是牵手约会的年轻人，商场、咖啡厅还会推出一些限定的菜单，就比如草莓拿铁、圣诞布丁，然后还有温泉酒店会有圣诞情侣套房这些。
那确实听上去感觉像比新年还要更浪漫。
对，而且从12月中旬到1月初，首尔灯光节庆典会照亮整条新西川呢，还会有倒计时跨年活动，热闹的不行。虽然冷，但是整座城市都特别热情，很温暖。
那我会觉得像圣诞节这种大家全球的人们接受度比较高的这种节日来讲， 其实不同国家会有这种对于肾脏会有非常多的不同的理解，比如说像美国这边会把圣诞节当做我们的这种新年去过，它会非常隆重、非常庄重和盛大。但像对于我们国内来讲的话，其实更多是一个像是互送礼物的节日。那么特别像在韩国的话，就会有一种这种圣诞情人节的氛围。这种节日其实是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这种文化的差异是确实是非常非常具有特色性，非常具有可以让我们去感受的这样一种文化的差异氛围吧。那么今天真的非常感谢苏夏做客人在旅途栏目，带我们用声音游了一遍首尔。
我也非常高兴听众朋友们有灵感有方向的去感受这座城市的魅力。
有人说旅行是另一种生活的开始，而首尔就像是一本精装的诗集，在热闹的街市和静谧的巷子之间，用不同的语言和节奏悄无声息地翻开每一页。今天我们跟着苏夏的脚步，从宫殿屋檐下的风声走到了汉江骑行时的心跳，从街头的辣炒年糕的热气到了北京市场边的黄昏光影。也许我们还未亲自踏上那片土地，但是已经在声音中抵达了这座城市的灵魂。如果你也刚好在某段旅途的起点，或者在寻找新的方向，希望今天的分享呢可以成为你行囊里一个小小的地图，或者心里一段美好的风景，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去更多的了解首尔的美丽，而去游略这座美丽的城市，或者为大家在进行游玩这座城市的时候提供一些小小的帮助。那么感谢苏夏今天的陪伴，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